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
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亦即是李延河，今年三月底赴中国后遭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秘密拘捕，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50日。5月12号星期五，由台湾文化界人士自发组成的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举行记者会，超过350位来自台湾出版、学术、文化、媒体以及美国、日本等知名学者同记者联署声援。记者会以不要恐惧为副策的人权发声为题，向英国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北京当局应该是妥善尊重副策根据中国法律应该享有的权利，包括能够同家人同律师联系，并且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第二，北京当局应该谨慎处理本案，以免在台湾出版界造成寒蝉效应，伤害两岸之间正常的文化交流活动。声援副策联署工作小组的成员八旗出版社前编辑王家轩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外界听不到任何来自副策的声音，他呼吁中共审查调查的期间不应该再无限制延长，希望北京当局慎思此事对两岸的文化交流造成的伤害。
前美国职业篮球赛 NBA 球星霍华德星期五对之前将台湾称作是国家而道歉，霍华德已经遭到中国网友抨击为台独。霍华德台独的关键词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浏览数字是近4亿。他解释 country 一词指的不一定是国家。绰号魔兽的霍华德在去年11月到台湾是参加比赛，效力于桃园永丰云炮队，在台湾期间掀起了一股的魔兽旋风。霍华德应台湾中华文化总会是邀请，同副总统赖清德共同拍摄了来去总统府住一晚的宣传影片。他在影片当中是表示，自从来到台湾，他对这个国家有了全新的认识。赖清德过去台独立场鲜明，多次自称为是务实台独工作者，已经确定将会代表执政党民进党参选2024年的总统选举。对于霍华德和赖清德合作拍影片并声称台湾为 country， 影片当中中文字幕亦为是国家，中国网友群起批评，这个就是在度搞台独，触犯了中国的底线，还要霍华德以后不要再想来大陆淘金。不过亦都有中国网民自嘲，台湾总统府可以住一晚，在大陆即使是走上长安大街上面不被搜查已经是不错，中南海门前都不敢停下来是望一眼。美国在星期四指责说，去年12月初南非在开普敦附近的一次历时3日的秘密海军行动当中，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支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南非多家的新闻媒体报道，美国驻南非外交使团负责人布里吉蒂大使的评论，他说美国确定这些武器被装上了悬挂俄罗斯旗帜的货轮 R 夫人号，这艘的货船秘密停靠在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后来是驶往俄罗斯。他形容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期间，南非向俄罗斯提供了武器，这个是极其严重的事件，他说令到大家质疑南非号称的中立立场。在南非议会，反对党领袖斯丁霍森询问总统拉马福萨，南非是否积极向谋杀以及是残害无辜的人民的俄罗斯军人提供武器。拉马福萨是回答说，调查正在进行当中，对这件事正在进行调查，我们到时候能够是谈论此事。他说，但是他拒绝进一步评论。布里吉蒂大使在南非首都比勒陀尼亚对记者说，我们注意的事情包括这艘货船2022年12月6号到8号期间停靠在西蒙斯敦的海军基地，我们充分相信在他返回俄罗斯的时候有武器以及弹药在西蒙斯敦被装上了这一艘的船只。四月份中国银行的新增贷款大幅下降程度远超预期，加剧了公众对疫情之后经济复苏失去动力的担忧，并且给予央行放松政策带来压力。 虽然在创纪录的第一季度之后预计贷款将会有所放缓，但是在数据显示中国通缩压力正在加深数小时之后，以及是进口大幅萎缩的消息传出数日之后，贷款疲软的数据才是出现，这个表明国内需求仍然脆弱，可能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个银行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7188亿元，还是不到三月份的五分之一，略高于分析师预期的一半。路透社调查的分析师曾经预测四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将会降至 1.4 万亿元人民币，而三月份的数字为 3.89 万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个的总额仍然高于去年同期因为新冠疫情封锁而冲击经济时候的6454亿元人民币。星期四的另外一份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消费者价格以两年多以来的最慢的速度上涨，而工厂大门通货紧缩的则是加深，凸显了整体经济难以加速的情况。拜登政府在星期四建议限制煤炭及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是政府到目前为止控制污染造成气候变化的最宏伟的努力。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公布的规定可能会迫使到电厂使用一种被长期许诺但是在美国未有普遍使用的科技来捕获烟通排放。美国环境保护局的局长里根在星期四宣布说，这一届的政府致力于应对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并且采取必要的行动。这项建议如果最终敲定，将会是联邦政府首次限制现有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占美国温室气体污染大约是 25%。环保局说，规定仲适用于未来的电厂在2042年之前避免最多6亿1700万吨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亿3700万辆的汽车一年的排放量。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星期四下令释放前总理伊姆兰汗，伊姆兰汗被捕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暴力抗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美国议员提议制裁香港法官黎智英的仔，担忧冇办法再会见到父亲。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的仔黎纯恩近日访问华盛顿，呼吁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虚假去欺骗。黎纯恩担忧表示，如果75岁的黎智英今年9月庭审被判长期徒刑或终身监禁，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见不到父亲。同时有国会议员提议对破坏香港法律体系的香港法官进行制裁。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哈拿、法治、国会山的报道，我的父亲因为讲了真话而入狱。黎纯恩在星期四5月11号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的听证会上是这样讲的，这场名为一个城市两种法制香港政治犯与法治侵蚀状况的听证会，让国会两党议员再次聚焦香港在实施国家安全法之后社会的自由程度出现的各种倒退。听证会开场，黎纯恩在四位证人中率先发表陈述的供词。他说，香港当局严厉打压我的父亲，是要向他和其他人传达一个讯息，这个就是异议是不会被容忍的。香港并无新闻自由，并无法制。
Now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for alleged crimes of sedition and crimes under the controversial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se ludicrous charges are based on his writing and other material published in Apple Daily. For this, he faces life in prison.
我的父亲案件象征了香港司法体系有几咁破碎，这个应该是对所有商界人士的一个警告。香港已经同往常不一样了，黎纯恩话。黎智英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并时常积极批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旗下出版的刊物读者众多。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后，黎智英就成为被香港政府打压的主要目标之一。 自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實施之後，黎智英至今已經入獄兩年多，並面臨多項的控訴。去年黎智英因為違反報社租貸合約，被判欺詐罪成立，判處5年9個月有期徒刑。此外，香港政府依據國安法指控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和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等罪，案件預計將會在今年9月開審。黎純欣在星期四的聽證會上擔心地表示，他很有可能再次亦都見不到自己的父親了。香港安全官員誇耀地說，這些案件有100%的定罪率，我們預計將會面臨長期徒刑甚至終身監禁，那就可能意味著我再見不到我的父親了。黎純欣說，因為我為我父親說話，我不能夠回香港探望他，他已經75歲了，如果刑期很長的話，他就會死在獄中。黎純欣在聽證會結束之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回應，他已經離開香港兩年多，他說過去這段時間他都沒有父親的消息，亦都不知道他在獄中的身體狀況。被問到對於接住下來的庭審有什麼擔憂時，他呼籲各界不要被香港政府的假象所欺騙，
就是不要讓香港騙全世界。因为现在跟全世界讲说，哦，我们还有 rule of law 啊， freedom of speech 这些东西，但是其实应该大部分的人也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
他说不要被香港骗到全世界，因为现在香港和全世界说我们还有法治言论自由，但这些东西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到，这个不是真相，就是要揭穿他们的虚伪。黎纯恩对美国之音说，黎純欣說，最擔心的就是全世界會容許香港將法律武器化，藉以攻擊他的父親。在港島是否擔憂九月庭審時，黎純欣說，國家安全法是港府最大的武器。黎純欣是香港前傳媒大亨黎智英三個仔中年紀最小的，目前居住在台灣。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很喜歡台灣的生活，他更加希望台灣能夠珍惜並保護現有的民主和自由。每個人要從香港學到的教訓就是，每个人有一票是真的很重要的，你真的可以用那一票来做出很大的改变。黎纯欣说，他还表示他并不是很担心明日台湾会变成今日香港。他说在台湾生活了两年多，他感到台湾非常自由，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香港就没有这个自由了。黎纯欣感叹道，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言痛批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我们再看不到香港有法治，而是依法而治，由北京共产党霸主强加给香港人的法。史密斯在听证会上说，史密斯和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参议院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可·卢比奥与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杰夫·麦克利今年较早时候再次提出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法案要求重新评估香港失去自治地位之后，美国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官方地位承认，并撤销他驻管人员享有的一系列特权、例外和豁免。史密斯表示，香港和中国大陆其他城市已经没有区别了，共产主义中国在美国另外有三个额外的领事馆是没有道理的。史密斯议员仲提议，美国政府应该要制裁那些参与破坏香港法治的法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直接点名胡雅文和郭伟健为制裁的对象，好像胡雅文这样的法官是破坏香港法治的共谋，他们屈从于中国共产党，应该要有后果。史密斯说，另一位我认为要制裁的是地方法院法官郭伟健，他判处了5名言语治疗师19个月监禁，因为他们出版了3本关于大野狼伤害小绵羊的儿童书，指控这些书具煽动意图，这个实在是太过令人震惊了。听证会同一日，CECC 針對香港法官在港版國安法下的角色發布一份新的評估報告，這份由委員會幕僚撰寫的報告指出，自從中國2020年在香港強行推動國安法以來，當局一直以此打壓公民社會，通過刑事檢控打壓反對聲音，在香港造成寒蟬效應。報告指出，作為法律系統的參與者，被任命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香港法官助長了這些有系統性的違規行為，我們必須進一步制裁法官、檢察官和其他個人，因為他們嚴重誤用這項國安法。 呢部法律本来就已经是对监禁和迫害的公开纵容。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说，委员会共同主席来自俄勒冈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麦克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当前必须要尽快为受到压迫的香港人提供庇护。我认为我们针对必须提供人道主义途径，行政部门根据目前的法律尽一切可能采取行动。我真的希望国会也同时采取行动。麦克利说，我们必须在美国这里提供安全避风港。除了黎纯恩出席星期四听证会，还包括了长期关注和研究香港政治犯的作家布莱恩·科恩、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律中心高级访问学者任建锋，以及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科恩是香港民主委员会有关香港政治犯状况的主要研究员，他向委员会公布了他所掌握到的香港政治犯的统计数据。根据他所撰写的报告，自2019年香港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以来，香港有1014名政治犯，这个数字在过去一年之后急速上升到去1457名，增加近一半。若我将这个数字放在全球范围来看，在过去三年里面监禁政治犯的国家当中，只有缅甸和白俄罗斯的政治犯囚犯数量超过香港，完全不是法治的灯塔。科恩说，科恩表示，在香港被拘捕的主要是参与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年轻示威者，他预计香港政治犯人数会继续上升，即使假设香港不再有大规模逮捕行动，这个数字在今年年底仍然会达到2000人。曾经在2005年到2008年担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郭明翰在现场聆听了听证会的内容，他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香港有很特殊的感情，看到香港现在这样，他感到很难过，看到香港现在变成这样，他已经不可能再假装是亚洲国际大都会了。在现在的情形之下，法治被共产党政府接管，有这么多的政治犯，大众无法自由地讲嘢或自由的写作。郭明翰说，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所有这些给予香港特殊地位的东西在几年后都被夺走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香港立法会5月10号通过修订法律职业者条例，规定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取得行政长官的申请许可及证明书。外界普遍相信此举是要针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计划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为他抗辩，有香港大律师质疑此举将会导致香港特首的决定凌驾于法律的专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5月10日以举手形式表决通过法律执业者修例，要求没有本地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先要拿到香港特首发出的证明书，意味海外律师要参与国安案件，除非特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会获得认许。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受例有效落实中国全国人大常委释法精神，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他说，港府珍视海外律师专案认许制度，但是必须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凌驾性考虑取得平衡。法案委员会主席马逢国说，港版国安法以中文撰写，海外律师不了解香港社会环境，难以令人信服能够处理国安案件。他说，海外律师参与案件期间将可以接触到国安机密文件，包括国安处调查报告，属于外国情报部门感兴趣的内容，将会大大增加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风险。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停刊的《苹果日报》三间相关公司被当局控以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以及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等四项罪名。黎智英去年获香港终审法院批准就国安法案件聘用英国御用大律师欧文辩护，随后中共全国人大就港区国安法第14和第47条作出解释， 表明不具有香港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若果擔任港版國安法案件的辯護人，要取得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今年2月，黎智英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要求法庭宣布人大釋法不會影響他聘用歐盟，或者就能否聘用歐盟或者其他海外大律師代表抗辯，向特首申請證明書。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说，港府修改法例限制海外律师参与港版国安法案件，很明显是将矛头指向黎智英。
黎智英涉及问题，即是一个国际社会关注，他现在要集中火力要对付黎智英，不排除将黎智英带回大陆审添，是吧？我相信他又不想被一些外国的法律界以至一些外国的政界有任何机会去多声气，或者说知得更多咯。所以到时的法庭审讯可能都会有很多限制都不定的了，我相信。所以我想主要就北京就第一面子问题，第二呢就不想太肉酸，继续这种肉酸太过张扬。第三呢就要表示一种国家安全范围的问题，就不到你们说三道四这样。
钟建华相信港府是顾及到国际影响，先至冇一刀切禁止非香港注册律师参与国家安全案件。
因为事实上很多香港的海外企业，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团队嘛，有自己的法律顾问嘛。如果他一刀切的话，你以后可能真的不单止国安法的案，这条法律制定之后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黎智英，亦都可能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受到影响的了。但是如果他的法案去到太极端，我相信就会动摇了国际社会的信心，和特别是商业机构的信心。他现在还想跟人讲香港一国两制的嘛，还想跟人讲香港是一个金融中心的嘛，也都确实是想香港继续在引进外资，和为这个在美国上不到市或者要退市的企业提供一个门户去融资的嘛。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介绍说，目前没有本地职业资格的海外律师，如果要参与香港各类案件，必须经由香港大律师公会批出一次性的短期执业证书。现在港府就改变了这一套制度，直接导致涉案人选择范围缩窄。
你可能找一些法律执业者是专门负责研究不同地方的法例，或者不同地方的宪制的法律。你可能找一些外国执业者，其实就是专门处理一些不同jurisdiction 之下的这些问题。这个就是被告方面，我觉得其实现在新的情况之下少了选择的，我只可以说我就觉得少了选择，某程度上已经没那么公平。
非亲北京阵营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说，容许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可以体现香港国际城市地位和司法制度开放。认为行政长官审批的时候，应该有公开的审核准则，以增加透明度，消除港人疑虑。大律师萧志文就担心，香港特首将来作出决定的时候，会为所欲为。
行政长官这个说明书对法院有约束力，等同是一个行政个决定是 override 咗个 court 嘅 decision， 即是法庭就冇得 say yes 或者 no 嘅。总之行政长官唔批嘅，完全讲都冇得讲。你甚至唔需要行政长官交代我考虑个乜嘢 factor， 考虑个边啲嘢之后决定，佢唔需要讲俾你知。而家连有冇原则需要考虑，考虑咩原则，全部都唔使讲，即系佢唔使俾任何理由啊。总之我唔批就系唔批。
萧志文表示，目前港府以应对潜在国安风险为由，限制海外律师参与国安案，但是先例一开，难保将来不会扩大至所谓涉及国家利益的民事或者经济案件。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这个星期，加拿大和中国互相驱逐一名对方的外交官，引起两国关系不少的震荡。在中国希望替造自己国际和平调解者的形象之际，北京和西方关系的持续恶化吸引到不少专家的目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
法治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5月9号宣布，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恩日慧是列为是不受欢迎的人，并且要求他在5月13号前是离开中国。就在星期一，加拿大决定驱逐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员赵毅。赵毅被认为参与了针对加拿大议员庄文浩的阴谋。加拿大环球邮报之前报道说，中国情报机构是曾经计划对庄文浩以及他在香港的亲属实施制裁，因为庄文浩在2021年2月投票谴责北京在新疆地区的行为是种族灭绝。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他是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容忍外国以任何形式干涉我们的内政。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是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种行为，他们将会被送回家。华盛顿邮报布鲁塞尔分部主任卢哈拉是对此感叹，中国观察家们现时应该关注加拿大一场非常之有揭示性的事件。加拿大外长的决定引起了不少的加拿大国会议员的支持。自由党议员豪斯法塞是写话，没有外国政府能够被允许恐吓或者是威胁加拿大国会议员或者是任何加拿大人。这个果断的回应清晰展示了这一点。去年一个港人组织在中国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外抗议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20次党代表大会，期间多名男子从领事馆中是走出来毁坏标语，亦是带走讽刺习近平的画像。他们又尝试将两名的示威者拉到领事馆内，其中一名示威者被拉到领事馆围栏内，遭拳打脚踢，全身多次受伤。人在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创办人罗杰斯看到加拿大驱逐中国外交官的决定之后，在推特上面表示，这个是英国政府去年应该采取的行为。他说，我是希望其他的民主政体能够学习这个的案例，支持他们的公民反对中共威胁、骚扰、恐吓、影响、渗透以及霸凌。作为对加拿大的回应，中国亦都宣布将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事馆的领事恩日慧。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所谓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方的污蔑抹黑，以及是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操弄。加方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中国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蓄意破坏中加关系，性质十分恶劣。对于汪文斌的否认以及是指控，前加拿大电视台 CTV 亚洲分社社长布莱恩是认为，作为报道过中国外交部记者会的人，这番的说话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很明显正如是被指控的一样有罪，但是怎能够是公开指责我们。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在过去几年里面一直处于动荡当中。中国企业华为的时任首席财务官2018年在加拿大被逮捕，罪名是阴谋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很快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2021年在加拿大允许孟晚舟是返回中国之后，北京很快释放了两名加拿大人。印度专栏作家、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不暗点是说，加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他紧接着说，情况从这处开始很可能会加速，杜鲁多政府正在压力之下要回应一些中国干扰选举的严重指控，那些指控非常严重。之前环球邮报援引机密情报文件报道说，北京干预了2021年的加拿大联邦选举。该报报道表示，中国政府利用外交官亦是代理人来领导一场虚假信息的运动，旨在是推动自由党的某些候选人对抗保守党的对手。中国方面则是回应表示，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加拿大任何选举或者是内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近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促和努力表示欢迎，甚至 暗示可能會同中國展開某種程度上的平衡合作。這個態度的轉變被認為可能為打破美中關係急劇惡化的惡性循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契機，並有望為烏煎停火增添一絲潛在的希望。據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報導，我們對此與中國並行推進和平表示歡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上個禮拜在出席華盛頓郵報主辦的一次活動說，中國當然有可能在這方面發揮作用，這個可能是非常有益的。自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曾經在很長時間裏面一直對中國的立場持強烈批評態度。布林肯曾經暗示中國的和平計劃不過是一個做戲的陷阱，並強調安理會的任何成員國都不應該在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以及聯合國憲章發動戰爭的同時去呼籲和平。《華爾街日報》星期日報導說，這個謀求給予中國在談判中的作用的意願代表著西方思維的一個轉變，尤其是美國。英國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萊弗利星期三5月10日說，如果有助於結束俄烏戰爭，他將會對中國的任何努力都表達歡迎。他在訪問美國期間指出，西方不應該似沾住馬槽的狗去阻撓可能的和解方式，並且我們知道習近平對普京有重要的影響力。目前尚不清楚美國及其盟國將會怎樣與中國在調解烏克蘭戰爭問題上進行並行推進和平，但是美國有很多明智的理由這樣做。美國哈姆萊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茲說，從有助瓦解中俄關係到緩和美中緊張關係等等，中美之間合作調解俄烏衝突，甚至令人聯想到上個世紀冷戰時期的美中蘇之間的三角關係中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破冰之旅。自拜登政府上任以來，美國一直都表示其中國政策的基本框架包括在可以合作的時候合作，但直到目前為止，兩國之間甚至缺乏基本的政府之間的正常溝通。美中關係已經惡化到雙方都感到恐慌的程度，他們都害怕如果不採取行動，情況可能會變得更加差。舒爾茲對美國之音說，中國最近幾日亦都表示美中需要找到溝通的方式緩和局勢，而中國參與和平談判可能可以令到兩個國家找到某種對話的方式。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星期一5月8日在會晤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時強調，目前的當務之急是要穩定中美關係，防止出現意外，這個應該是中美之間最基本的共識，亦都是兩個大國相處必須要守住的底線。英國伯明翰大學國際安全教授史蒂芬·沃爾夫在寫給美國之音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美中在烏克蘭戰爭問題的合作不單止是可行，而且更是可取的。沃爾夫亦都是新興事實上獨立國家的動態後蘇聯時期下的烏克蘭東部地區一書的作者，他說美中關係可能是自1970年代以來最差的，不能夠再因為烏克蘭戰爭而引發更多的不穩定，而雙方如果可能共同努力達成戰爭的外交解決方案，都可能為國際秩序的穩定去鋪平道路。布林肯國務卿在華盛頓郵報主辦的那次座談會中仲表示，希望可以在2023年年底前重新安排訪問中國。主持該座談會的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衛·伊格納修斯在該報網站上撰文指出，烏克蘭戰爭的現實亦都促使美國的態度開始發生轉變。他在這一篇題為《美國開始認同中國在解決烏克蘭戰爭中發揮作用的角色》的文章中說，即使是他的國家靠美國軍事援助而賴以生存的澤連斯基亦都歡迎與習近平建立聯繫，排除中國可能是不現實的。自戰爭爆發以來，烏克蘭在國際社會的強大援助之下，令到俄羅斯屢遭重挫，完全不配世界第二大軍事強國的招牌，但烏克蘭亦都被認為很難在軍事上徹底
击垮俄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话美国对中国斡船态度的转变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看法的，即俄乌双方都没有能力继续无限期地交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克西·列兹尼科夫上个礼拜对《华盛顿邮报》话，世界对乌克兰春季大反攻的预期被高估了，这个可能会导致情感上的失望。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沃尔特最近撰文话，如果那些从五角大楼泄露出来的文件可信的话，乌克兰没有办法击垮俄罗斯，无论拜登政府的几多数的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讲些什么，他们怀疑他们都对这个残酷的现实心知肚明，怎么办呢？沃尔特问道。这一位美国政治学家在外交政策网站上的文章提出的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拜登政府应该邀请中国去参与。他在这篇题为乌克兰和俄罗斯需要一个大国和平计划的文章中说，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两败俱伤的情况之下，实际上美国愿意利用他的影响力去拯救基辅，而北京则同意利用他的影响力去拯救莫斯科，而且敌对超级大国携手促和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美苏都曾经希望停止中东的某些冲突，并分别向各自支持的国家施加压力。尽管欢迎中国调解俄乌战争被认为是上策，但国际政治扑朔迷离，这个其中并非没有潜在的陷阱和代价。华盛顿邮报的伊格纳修斯在该报网站上透露，美国官员仍然在这就是不是进行平衡的美中和平努力展开辩论。早在俄乌战争开战没多久的2022年3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就指出，只有中国才能够调解这一场冲突。在被问及为什么你觉得中国会做调解员时，博雷利说，因为别无选择，我们欧盟不能够成为调解人，这个是显然易见的。他说亦都不可能是美国，但在另一方面，政治观察人士长期以来一直都指出，如果中国成为调停者，对西方来讲既有弊亦有利。伦敦国王学院学者奇洛莱奥尼曾经在交战之初在亚洲时报撰文称，如果中国引领有关各方实现新的和平，这个将会成为北京的重大外交和公关胜利，同时也都将会成为美国的挫折。莱奥尼最近对有关西方国家态度发生转变的报道有所保留，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怀疑西方对如何看待中国或者在几大程度上接受中国调解的看法是不是发生了转变。曾经担任过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主任的约瑟夫·博斯科这个星期都说，中国对普京有特殊的影响力或许不错，但是极为可疑的假设就是习近平可能会从普京那里获得重大的领土或主权让步，而且向普京施压的任何让步都可能破坏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博斯科星期二发表在国会山报网站上的文章说，无论如何，习近平作为一个诚实中间人的角色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伯明翰大学的沃尔夫说，咁对双方都好有风险，对于美国而言，这个可能会被睇成是接受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另一个大的主要玩家。如果中国成功进行调解或共同调解并达成一项协议，咁将会增强习近平关于中国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的信誉，咁对美国同埋整个西方而言是有风险的。但对于中国而言，这个亦都唔系冇代价或者后果。沃尔夫话，风险在于他没办法达成对莫斯科、华盛顿和基辅都可以接受的协议。对中国来讲，出面调解的这个风险就是这个可能会伤害到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十二点立场声明虽然没有要求俄罗斯撤出被占领土，但第一条就是要尊重各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专栏作家伊格纳修斯说，几位政府官员告诉他，俄罗斯一直对中国的调解努力感到不满， 這個亦就是政府官員對中國的和平努力感到興趣的原因之一。中國官方到目前為止尚未對美國的表態作出正式的反應，但是中國官方傳媒星期二的一篇評論稱美國暗藏盤算。中國一名軍事專家在《環球時報》網站上的文章說，美國立場似乎從反對轉向承認中國在推動俄烏和談方面的作用的真正意思是中國不應該支持俄羅斯，並指望中國敦促俄羅斯放棄對烏克蘭春季攻勢的反擊。在激戰長達一年多之後，目前俄烏仍然都沒有罷兵的跡象，但是顯然雙方都沒有辦法靠自己而支撐這一場戰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如果美中都傾全力去制止戰爭，停火或許並非不可想像。中國對俄羅斯的影響力顯然更大，而美國和歐洲對烏克蘭的影響力更大。倫敦國王學院的萊奧尼說，在某種程度上，如果美國、歐洲和中國合作，他們都可以取得成功並實現停火。而更為關鍵的問題就是，對烏克蘭來說，停火遠遠不夠的，問題是烏克蘭的利益何在呢？胡佛研究所訪問學者、美國國防部負責技術開發與研究的創新部前主任麥克爾布朗對美國之音說，這個不單止是只是停止戰鬥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什麼是世界上的一個正義的結果。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前往南韩，同南韩总统尹锡悦举行首脑会谈。专家认为，日韩关系的改善将美国印太战略能够给予中国压力筹码极大化。中国以中日韩三边关系牵制美日韩联盟，恐怕难见成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5月7号至8号对南韩进行两日的访问，并且在首尔会晤南韩总统尹锡悦，时隔12年重启日韩两国领袖频繁交流的穿梭外交。两人就合作应对北韩的核武器以及是导弹威胁，亦是加强经济关系达成共识。这个是岸田在2021年10月上任之后首度前往南韩访问，亦都是自2018年2月以来日本首相再次访问南韩。今年3月16号尹锡悦在东京会晤岸田，双方举行了两国是暌违12年的领袖高峰会，就双边关系正常化达成多项的共识，决定重启穿梭外交。岸田在50日后就即将是访问南韩。日本是今年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岸田此行将邀请尹锡悦参加5月19号至21号在日本港岛举行的 G7领袖峰会，以及届时将举行的日美韩领袖会谈。双方在会谈之前针对国际情势与区域情势交换意见。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所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认为，南韩显然已经不再维持对美中采取等距外交的政策，日韩关系的改善将会带给中国巨大的压力。
从今年来区域内的这个地缘互动关系来看，韩国是日本在2021年对区域安全概念表态之后，
卢信吉表示，从近年来区域内的地缘互动关系来看，南韩是日本在2021年对于区域安全概念表态之后，整个地缘政治当中最后亦都是最关键的表态国家。日韩重新连结双边关系，增添美国拜登政府印太战略能够给予中国压力筹码的极大化，因为美日韩联盟的再次承认几乎等于东北亚区域内任何一股势力的最大值。卢信吉认为，中国未来将会连结其他国家抗衡美日韩联盟，中国同俄罗斯、北韩的互动将会持续增加，东北亚的美中阵营对峙将会因此而升级。中日韩政治的专家、东京大学中学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以书面形式向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对美国联合他们盟国共同压制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而言，过去几年失和的日韩关系是最大的障碍，如今日韩关系迅速地回温，并且积极地朝向更强化保合作的方向前进， 確實是對美國印太戰略是莫大的加分，但亦都可能會因此而使到地區的緊張局勢加劇。據指出，日韓在深化合作和美國走得更近的同時，設法確保雙方加深合作，不至於導致美中在地區的對立過度惡化是更重要的課題。朝鮮半島安全專家、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學者林志豪認為，韓日關係的修復有利於美國陣營在地區安全的合作，特別是針對北韓問題和中俄軍事挑釁的問題，同時亦都直接對軍事力量不斷上升的中國形成潛在的壓力。
就韓國而言，這等同正式宣告在美中之間選邊站，同時也意味著韓中關係將面臨考驗。
林志豪表示，就南韓而言，這個等同正式宣告在美中之間選邊站，同時亦都意味著韓中關係將會面臨著考驗。南韓可能會藉此重新定位韓中關係，並且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美國的印太戰略，維持美中在朝鮮半島的軍勢平衡，最終迫使北韓終止開發核武。林志豪指出，韓日之間還有很多的歷史、內部等很難解決的問題，美國必須要出面主導，才能夠更快地使到韓日盡釋前嫌，在安全、經濟等全面合作鞏固對抗中國的陣線。三月中旬，东京的日韩首脑会谈为冻结已久的韩日关系和经济安保合作是破冰。2018年，南韩对日本提出征用工系诉讼之后，日本自2019年开始对南韩实施了严格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导致南韩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并且宣布终止军事情报保护协议。2023年3月16日，尹石月与岸田文雄达成共识，同意重启军事情报保护协议。日本决定是解除对南韩的半导体出口限制。南韩亦都在同日撤回了向世贸组织提出的申诉。外界认为这个决定有助于强化抑制中国扩张的包围网。日韩随后在5月2日举行暌违7年的双边财政首脑会议，凸显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是经济增长放缓的共同挑战之下，两国在经济领域合作的决心。朝鲜半岛安全专家林志豪表示，韩日试图恢复关系的主要动机之一是共同因应来自全球与地区经济的挑战。他认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可望回归到文在寅政权以前的程度，甚至有机会可以是更加进一步地合作。
韩日两国现在皆面临高龄化、对中国贸易赤字、北韩军事威胁以及美中竞争之下的中国军事扩张威胁。
高龄化、对中国贸易赤字、北韩军事威胁以及是美中竞争之下的中国军事扩张威胁，在这样的地缘环境影响之下，韩日之间对于核心矿物以及是碳封存等产业供应链应该是会有很多的合作空间，这个是基于经济安保的考虑。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的执行长卢信吉表示，在美国重整半导体供应链当中，各国的国家的角度识之后，日韩之间的互动可能恢复到过去将会对方列入贸易白名单的信赖原则下的模式。
这样的改变将让双方在接下来把贸易视为敌对或者是战争关系当中成为竞争手段上的一种
表示，这样的改变将会令到双方在紧接下来将贸易视为是敌对或者是战争关系当中成为竞争手段下的一种豁免状态，进而成为自由贸易关系中的互赖模式，将更有利于美国对管控高科技产品甚至于是芯片等战略物资的可预期报告。卢信吉认为，在美国管控下的高端技术产品将会更难在一定的范围外是自由销售，如此虽然是列解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概念，但是对于美国重塑地缘政治当中的优势地位显然更有帮助。中日韩政治专家木工正史指出，中国是日本及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特别是半导体方面，形成了使用日本制造的零部件在南韩生产成品再出口到中国的供应链。他认为，虽然2019年日本修改对南韩出口管制的措施并未有对这些供应链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是确实有些象征性的打击。 如今消除日韩之间这些障碍，对于美国针对中国供应链重组起到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日韩分别听从美国的指示，可能会冒着损及到日韩利益的风险，因此日韩是需要以最小化这种风险为前提和美国进行谈判，而日韩合作将会拓宽外交的选择，增加和美国以及中国议价的空间，从而发挥降低双方风险的作用。日本共同网引述消息人士说，岸田文雄将会在5月7号的日韩首脑会谈上面重申早日重启，因为征用公诉讼是争议和中国在东中国海的活动而中断了3年以上的日中韩首脑对谈的重要性。日韩关系近期回暖，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4月2号在北京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会谈的时候确认将重启日中韩首脑对谈。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所教授木工正史表示，以前是中国为了是削弱以美国为中心的对中包围网，经常在日韩之间制造分化，这种方式以前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政策又转变，中国不得不重新去报告。他认为中国可以制出某些胁迫性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展现出同北韩改善关系的姿态，以加大对南韩的施压，但是这样做只会将南韩更推向美日。他指出中国比较有可能对南韩采取灵活的态度，重新活化目前完全无法运作的日中韩三边框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林志豪认为，韩中日5月2号举行过财政部长又是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中国应该是会试图在经济领域重新主导韩中日之间的地区合作，但是目前为止中国对于北韩问题态度消极，以及自2016年萨德导弹问题发生以来，中国在外交上对南韩采取高姿态，以中日韩牵制美日韩，但以现时的局势而言恐怕难以见效。
基于中苏国家的战略立场，不排除下半年度韩中之间会有高层互访。
林志豪表示，在地区安保入经济安保的领域，韩中关系恐怕已经难再恢复。南韩在美中之间的摆荡空间应该是亦都会大幅地缩小，无法好像过去这样以安美经中试图维持中间枢纽的地位，而未来南韩对外政策应该是以安美经济为主轴。台湾中兴大学日韩总合研究中心执行长卢信吉表示，过去中国曾经改变日韩的政策，例如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倡议就是区域内另外一种影响力最大值的呈现方式，但是现时的中国并未有选择这种的模式。
如果中国希望重新与日韩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不论是军事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的话，
卢信吉表示，如果中国希望重新与日韩建立较为紧密的关系，不论是军事层面或者是经济层面，要考虑的除了是执政党既有的立场之外，可能更重要的就是中国愿意端出什么的政策诱因。卢信吉指出，中国对于国家实力的认知需要同其他国家的同步，才能够让日韩在建设国家发展愿景的前提底下，配合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台湾热播剧《人选之人造浪者》已经冲上了影音平台网飞 Netflix 的台湾收视冠军多日。这部讲述在野党政治幕僚助选打赢总统选战的职人剧，虽然未在中国上架，却引来不少中国观众翻墙追剧和热议，但或因政治议题太敏感，遭到社媒豆瓣删除讨论条目。来自中国的观察人士说，此剧触及部分中国人渴望自由和政治权利，并引发他们对台湾能够为什么中国不能够的反思。据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人选之人造浪者透过七位主要民选党工的视野，一窥台湾总统大选幕后的议题操作、助选策略及政治人物如何在现实和理想的拉锯中推动备受争议的进步价值和民主精神。该剧集共有8集，自4月30号在 Netflix 首映以来
因為貼近台灣人的真實日常，受到台灣觀眾的熱捧，短短三日之內即衝上收視冠軍，亦都掀起熱議話題。作為這部劇的出品人和投資方，位於台北的公共電視董事長胡元輝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公視有別於一般商業電視台，不會著眼於博眼球的娛樂作品，而是從公共利益角度致力推動社會議題劇，一種好看但又能夠反映社會真實和多元面向的劇型。胡元輝說，
這部戲包含了非常多的社會議題，像廢死議題、生態保育、性別平權的議題，這些都是普世課題，究竟台灣在面對這樣課題的時候是怎麼樣去處理的。
他說這部戲包括了非常多的社會議題，好像是廢棄議題、生態保育、性別平權議題，這些都是普世課題，究竟台灣在面對這些課題的時候是怎樣處理的呢？將它放到選舉的脈絡裡面，它又會面臨到什麼政治與理想中的掙扎？我覺得這個本身就具有一種動人的故事內涵，它又有特別台灣的經驗，所以我們在這樣的規劃之下，相信它可以引起全球觀眾共鳴。它說公視希望透過這部劇能夠令到全球觀眾看到台灣選舉的真實活力，反映台灣民主維度，並關注劇中所追求的普世進步價值，甚至引發全球觀眾對理想的反思和追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北韓2003年退出核不擴散條約，重啟核武器計劃，三年之後北韓進行了首次的核試驗，為了迫使北韓停止它的非法彈道導彈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計劃，聯合國和歐盟等國際組織針對北韓施加了一系列的經濟和金融制裁，並且在它的核試驗加速時擴大並收緊這些制裁。為了得到所需要的資金來支持它的核計劃，北韓使用眾多的個人服務來躲避制裁，並獲取資金支付被禁運的商品。過去六年來，北韓還盜竊虛擬貨幣並從事欺詐騙局。美國國務院4月底通過針對跨國有組織犯罪懸賞計劃，宣布懸賞最多達到$500,000，獲取能夠逮捕北韓國民審言述或將他定罪的訊息。另外還各懸賞最多$500,000，獲取能夠逮捕中國國民韓林林和秦國明或將他定罪的訊息。美國財政部也制裁了沈延述以及吳慧慧和鄭洪文。吳慧慧是中國一名場外的虛擬貨幣交易員，協助將北韓偷竊的虛擬貨幣轉變為法定貨幣。鄭洪文是香港一名場外的虛擬貨幣交易員，與吳慧慧合作向公司轉移用虛擬貨幣來到換來的付款。財政部負責反恐與金融情報的副部長納爾遜說，北韓使用非法促進網絡進入國際金融系統，用虛擬貨幣為這個政權的非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計劃創收，直接威脅國際安全。美國和我們的夥伴致力於保護國際金融系統，防止它用於北韓的顛覆活動，尤其是鑑於北韓僅在今年就三次發射洲際彈道導彈。你如果有這些人的訊息，請你在 WhatsApp 或者社交媒體電報上致電15204420703，與美國調查員取得聯繫。你如果不在美國，你都可以訪問最近的美國使館或領事館。你如果在美國，可以和你所在城市的聯邦調查局地方辦公室聯絡。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